感谢主给我们有礼拜的时间，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经文是在新约的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新约的雅各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好，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经文再读一遍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一个词叫做虔诚。哎，你听到虔诚，你有什么反应啊？我不够虔诚啊，我只是普通的基督徒啊，我不是虔诚人。可能虔诚人只是教会里面几个特别的基督徒是虔诚的啊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理解是错的。虔诚的意思是什么？虔诚的意思就是敬拜神的，有宗教信仰的。来，或者换一句话说啊，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吕底亚，他听到听懂了，圣灵开他的心，他听到听懂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就要邀请保罗到他家里去住，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他说：“你如果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你就要到我家里去，让我来接待你。”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若相信我是真的信的耶稣，我不是假信仰，我是真的信耶稣的，你就到我家里去。”好，那虔诚是什么意思？就真的信耶稣，真的敬拜神的，真的有宗教有基督教的信仰的，哎，这叫做虔诚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虔诚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标准，而是个最基础的标准。那你如果不虔诚，我不虔诚就是我不是真信耶稣，就这个意思。我这个信仰只是我的一个寄托，我不是真的有这个信仰，我不是真的敬拜神，只是你大家叫我去我就去了，家人去我就来了啊。所以虔诚是什么意思？虔诚就是有信仰。虔诚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啊，虔诚就是我真的有信仰，我真的是要来敬拜神的，我真是耶稣的。就是吕底亚的那个他召集起来的宣告，他觉得保罗你都不信了，我请你去我家你不去，如果你相信我是真信耶稣的，你一定要到我家来啊。所以虔诚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义是什么？真信耶稣的，真的，我真的有信，我真的相信耶稣，我真的是有信仰的啊，的虔诚。那感谢主啊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虔诚，或者就是说讲虔诚好像大家都觉得很高大上，那我把虔诚给大家理解为真的有信仰，真的信耶稣啊，那你就更容易明白啦。那这里讲到真的信耶稣的人有三个特点啊，真的信耶稣啊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勒住他的舌头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若有人自己以为自己是真的信耶稣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他说他真信耶稣其实是虚的，是假的。所以是不是这意思？第一个，勒住自己的一个舌头。第二个呢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就是真的有爱心。你如果真信耶稣，一定会有真实的爱心，不是嘴巴说的。你看到那些贫困的人、软弱的人，你一定会有行动，你一定有怜悯的心被激发，一定会去帮助他们。好，这是真信耶稣第二个表现。第三个呢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哎呀，人都是这样，世界人都是这样，大家都这样。哎，如果你是真信耶稣的，你不会管别人怎么样，你只会问上帝怎么样，阿门吗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想讲这个两节，我讲一个主题啊，就是讲到 做虔诚人，好，做虔诚人，或者讲一个主题，就是做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啊。今天我们经常信的，不要信的不清不楚，是吧？不要信的糊里糊涂，免得耶稣来的时候你说啊，主啊，我不是有做礼拜吗？主啊，我不是啊，都传扬你的名吗？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，啊，你以为你有信主，但却不是真正的信主。你信的是你想象出来的上帝，你信的是你内心的那一个幻想的一个神，而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，而不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又预备救恩的神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先讲第一个方面，要真信耶稣的人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言语上，在舌头上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那我们反过来说，若有人觉得自己是真信耶稣的，第一件要操练的是什么？勒住他的舌头。那勒住舌头其实就是说要来控制我们的言语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讲这第一个方面的记号，真信耶稣的记号了啊。第一个记号叫虔诚的言语，虔诚的言语，或者就是信耶稣人的言语啊，虔诚的言语。好，那感谢主啊。这里讲到要勒住舌头，那说明什么？两方面。第一，我们讲的话是可以控制的，你的言语你能不能控制？可以，就第一，言语是可以控制的。第二，言语也是应该要控制的。哎，今天很多人，我信耶稣的人不能奸淫，是吧？奸淫那是犯大罪。但是很多人，这我讲一讲没关系，这讲一讲就什么，我这个讲话就是这样，我是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言语上信主很多年了，或者说不说你信主吧，你参加教会生活很多年了，可是你言语没有改变过，为什么没有？也这不重要。那是你说不重要，上帝说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所以问题又来了，是你的标准还是上帝的标准？我觉得上帝不会这样的。你觉得上帝是你觉得，不是。把你的感觉放下，面对神的话语，面对神的启示，上帝已经说了，如果你觉得你是真信耶稣的人，第一步的操练就开始要怎么样？勒住舌头。第一步你就要在言语上开始有改变，有操练啊。那耶稣其实也讲过类似的一个教导，说什么呢？凡人所说的闲话，还不是刻意的去论断人啊，还不是刻意的要攻击人啊，只是闲话。闲话有一个解释，就叫做无心之言。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闲话我不是随便讲，我就脱口而出的，我没有经过大脑的，我不是处心积虑的想好要怎么。闲话叫做无心之言，对吧？可是耶稣有没有说那算了，无心之言就算了？耶稣是不是说算了？没有啊，耶稣讲的很严厉啊，耶稣讲的跟我觉得的不一样。我们觉得很多，觉得这个觉得那个，把你的觉得都放下，你一生按照你的觉得去生活，就陷入无穷的痛苦里面，因为你以自己为自己的标准啊。那我们回过来看耶稣的标准是什么？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时候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，然后要以你的话定你为义或者定你有罪。哇，原来我们讲的话是要被审判的，包括闲话，包括我们觉得的无心之语，都要被审判。那上帝是不是很过分？我不小心讲了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上帝你为什么要审判我？好，我们再来讲无心之语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啊，无心之语啊，这句话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无论是闲话，无论是故意说的话，都是心里所充满然后说出来的。你说没有啊，我真的没那意思啊。我说那你只是什么？你不知道你有那个意思，你里面对人有怨恨，你对人有不满，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话还是讲出来了。你明白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会讨厌这个人啊，那为什么你每次跟他讲话都很冲啊？很冲吗？不觉得我讲话就是这样啊？明白了，先生，可能你真的觉得我不是故意的，但其实在你心里就是故意的。所以圣经说谎欺哄自己的心，我们有的时候不敢去面对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人告诉你已经过了过了，我已经原谅他没有关系，可是你看到这个人，可能你讲话就变得阴阳怪气，
可能你看到的时候，你就讲话不自觉的情绪就很容易被激怒。没有神经，你刚刚看到他就知道没有、
哎、为什么没有？可能你真的觉得没，我不是准备好明天见到那个人就跟他吵架，我没有这个计划。可是看到那个人无名火就上来了，看到那个人心里就特别不开心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怨恨在啊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不要说无心之语啊，没有这个无心之语，闲话都不闲啊，闲话都要被审判。包括你讲的闲话，随便讲的话，如果好好自己去搜索，诚实的去面对，你就发现里面有很深的东西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上帝不是无缘无故，哎，小事上帝为什么这么在意？不是小事，是大事。讲话是大事啊，啊，这个讲话是虔诚的一个记号啊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讲虔诚的言语呢，第一个方面我们就讲被约束的言语。那基督徒讲话怎么样？要被约束，基督徒的舌头要被训练。好，可能我们讲到信耶稣教做礼拜的都没有错，但是这里面的雅各书是特别实际的啊，特别讲究操练的一句话。你要真信耶稣吗？啊，你真的要信吗？真的要信，那你要好好改变、悔改、调整、更新、塑造。那我怎么做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操练手册是吧？告诉我第一点做什么，第二点做什么就好了。哎，其实呢，雅各这个人就是比较实际的。你要真信耶稣吗？你真的要信了，好，来开始学习勒住舌头。他其实就给你一个操练手册了啊，给你第一个操练。有的人会说啊，那我什么话都不能讲，你不让我说话，我以后不来了。哎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你都不让我说话，我一讲话你就不让我讲话，不来了。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说言语要被约束哈，不是说不让你讲话，不是说不让你讲，而是说要让你更多的聆听，明白吗？是箴言中有一句话，愚昧人啊，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表露心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，一个人呱呱呱呱呱呱讲个不停，他不喜欢真理，他不喜欢智慧，他只喜欢把他的心里话讲出来，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。那圣经说这是什么人？愚昧人。因为你讲了，你下次还是这么多痛苦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安静来听一听别人的话，哎，可能很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不让你讲话，不是说讨厌你，不是说看不起你，而是你在讲的时候，你的耳朵就没有办法聆听了。你在讲的时候，你就一直的定睛在自己的那愁苦里面，反而被这个愁苦吞灭。但是当你愿意安静去聆听的时候，可能神的安慰透过肢体的口怎么样，就传达给你了。好，所以是这个方面啊，不是不让你说，而是要让你有更多的聆听啊，因为你想来想去都是那个死糊涂嘛，你走出来了你就不会那么愁苦吧，说明你整个的一个那个路是错的，你一直讲那个痛苦，你还是在这个错误的路里面啊。如果你聆听的话，哦，还有一条新的路，可能一下子就怎么说，豁然开朗的。第二，不让你说是什么呢？是不让你讲错误的话，要让你讲怎么样，正确的话啊。因为那个话你讲了几十遍还是不能让你得医治，你还讲一遍，多讲一遍干什么呢？哎，讲正确的话啊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什么是正确的话。所以记住啊，不让你说话不是说拒绝你讨厌你，而是要让你聆听，而是要让你学会怎么样换一种方式来讲啊，正确的来表达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言语啊，需要被约束啊。虔诚人啊，信耶稣以后，我们的一个操练，言语要被约束。其实呢，讲话啊，讲话是一种欲望啊，每个人都有要表达的欲望。所以刚才为什么不让你讲话，就觉得被拒绝了，特别生气，特别不舒服啊？因为他感觉到我被怎么样约束了，我被约束了。讲话是一种欲望，但是呢，我们一直在讲哈，人不能被欲望控制。我们有欲望是很正常的，是吧？我饿了，我想吃了；渴了，我想喝；累了，我想睡觉啊！我需要有钱财啊！我需要有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。这些欲望是正当的啊，但是你不可以被这欲望来控制，你可以来控制你的欲望。所以我刚才说的讲话也是一种的欲望。哎，所以我们要操练怎么样？不要让这个欲望来控制我。圣经说啊，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啊，他就是完全人。如果他能认住他的
舌头啊，它就能够勒住全身的欲望无穷无尽。那你说我要来操练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让欲望控制，从哪里开始？
其实圣经已经给你一个方向了，从控制你的讲话开始。
当你的舌头能够控制的好，你其他的欲望就不容易胜过你。这个讲话的欲望你不能胜过，其他的欲望你也不能胜过。可是当你开始操练这个讲话的欲望，我很想讲，我可以控制不讲，我想讲这些难听的话，我可以控制换一种的语气，换一种的方式来讲。哎，讲话控制的好，其他的欲望你也都很容易的可以胜过他们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啊。箴言书里面就说了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啊，我没什么见识，但是我不说话，这也是我的一个智慧。因为不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在什么聆听，是吧？也是一个成长啊，是一个积累啊。不说，起码你不会讲错话，起码你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。静默不言，闭口不说，也算是一种聪明和智慧。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啊。但是做牧师的人老想教导别人，老是觉得我如果没有教他，我如果没有讲他，就会失去很大的祝福，是吧？你来到牧师面前，牧师没有教导你，这个太对不起你了。我说他讲错了，我要纠正他。后来呢，开始操练了没有？少讲，开始操练少讲。发现很有意思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很想讲的时候，我要控制不讲。后来发现呢，不讲更好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想讲？我想讲什么呢？第一，我想教导他，但是我人是没有教导的。发现这个人讲，后来他把我要教他的话自己都讲出来了。哦，原来你这不是不知道，人家都知道，不需要你教导。他只是宣泄一下他的情感，讲自己也想通了，是不是很多这样的情况呢？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教导别人，你这个错了，他也知道这个错，可是他现在有情绪，他要宣泄，所以你不要教他，你听他就可以了。他生气的话，埋怨的话，讲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其实我也知道啊，做人啊，应该怎么样？这不是我要说的，都跟你说了啊，我不需要讲，我听就已经达到这个牧养的果效了，明白？还有一种呢，有时候我想讲话是什么？是要解释，他误会我，詹姆斯不是这样的，牧师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想解释啊，但是后来人就不讲了，为什么呢？一，他如果会对我讲出来，说明那个坎已经过了。”明白了，他不在我面，他不是在背后乱讲，他在我面前讲，说明了那个坎就过了，我听听就好了，笑笑，他就觉得就算我有错，你看牧师这么谦卑的听他的，他也觉得已经过了。第二，他如果还有情绪，你解释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解释是最没有用的，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，解释是最没有用的，因为会吵架的时候，说明已经不理性了，已经在情绪里面了。我先说过，当一个人有情绪的时候，他就是5岁的小孩，他的智商啊只有5岁。你要跟一个5岁的小孩讲道理，讲得清楚吗？讲不清楚，越解释矛盾会越大，你明白吗？本来那些人被人讲一下凶一下就过了，结果你解释一下又牵扯出更多的东西，再解释把陈年旧账怎么样都翻起来了。所以不要讲啊，你要教导人，你会发现其实人家都懂。你要解释，你发现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越糟糕。这个是牧师的亲身经历啊。好，第三个方面呢，比如说我们想要批评人，后来忍住了，感谢主还好忍住，因为当时可能我想批评人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情绪也不太好，讲出来的话可能也不好听，还好没讲啊。如果讲出来的话，可能以后要花更长的时间，要付更大的代价去挽回你当时讲的一句话，后来可能用好多的话才能够去挽回那个损失，可能还挽回不了，可能心里面还对方一个词，原来你就是这样看不起我啊，原来我在你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个对我们的关系上是有破坏性的伤害。所以言语要被控制，这个欲望，讲话的欲望被控制，真的有的时候不讲比讲怎么样更好啊，不讲比讲更好啊。但有的人说不讲我不舒服啊，太有意思了，不讲我不舒服，这是个重点啊，不讲我不舒服。所以你知道讲话是为了谁？是为了让别人得好处，还是为了让自己舒服？所以问你来，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都是为你好，知道吧？不对，你不是为他好，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啊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不吐不快，我不讲出来不舒服啊， 哦，讲话是你需要讲，不是我需要你的教导啊，不是我需要被你讲啊，是你自己需要讲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讲话是我的需要，常常不是对方的需要，人家没有请你来骂他一顿，人家没有请你来教导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看到了，我不舒服，我看得不顺眼，我就要讲，好，我觉得人家不对，我就要讲。其实那还是我们的一个欲望。所以再讲到这个言语哈，为什么要控制言语？其实呢，这就是一种的什么舍己。哎，控制言语哈，约束言语这个操练，其实就是一个舍己的操练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哦，接触圣经的时候，对这个舍己呀，就觉得舍己特别重要，因为耶稣说的嘛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当我那个时候不是，我就一直想写舍己的讲章，写了十几年写不出来，好，写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写啊。后来就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舍己的生命啊。但是现在神给我开点，哦，原来舍己怎么样？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舍己是包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讲话这件事都有一个舍己。我很想讲，我讲了我会舒服，我不讲不舒服。哎，可是我讲话不是为了让别人得好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舒服，那我能不能舍己？我不讲，我讲的是为什么，但是我可以让自己不舒服啊，为了别人不会不舒服，我就不讲啊。我为了让别人得益处，我可以不讲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这个是一个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这也是一个舍己的操练。所以很多人不管不顾，好的，我就要讲，我现在不高兴了，哦，哒哒哒，我不管谁在那里，我就把我的情绪发泄一通。我觉得我很可怜，我哒哒哒哒哒，我就要讲，我不管你们干，反正我就要讲，我讲了我会舒服。不对不对，其实很多东西讲了你也不舒服，因为耶稣说了，你如果舍己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才会成功。但你越是爱自己，越是要以自我中心，越是要所有人都体贴你，把你当做中心，你越痛苦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。我们做一个小结，很简单，言语需要被控制，也可以被控制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所以基督徒的一个操练啊，这个虔诚真信耶稣的人一个记号啊，我的言语是被训练过的，我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啊，是被勒住的。感谢主啊。如果有人说啊，我只是讲讲没有关系啊，啊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哎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信耶稣了没有？你信耶稣，你就跟耶稣同死同埋葬，你不要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那个是旧人，是要被什么？要被钉死的。活着真心也得有新人的样式嘛，所以你不要说没关系，你不要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可以改变啊，就是这样可以被调整，可以被更新，因为你信耶稣，耶稣就会来调整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，刚才说了言语需要被约束，第二呢，我们就讲要讲造就人的好坏啊，你们的言语啊，误会的话一句不可出口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舍己吗？你讲的话是让自己舒服啊，还是让别人得造就啊？啊，这是两个一个标准啊。如果我们一直的讲话都是让自己舒服，都是要表达自己的情绪，都是要宣泄自己的一个不满，你的还是在自我中心里面。但是我现在开始刻意的来训练来操练，哎，我希望我讲出来的话都能够啊祝福到别人，造就到别人啊，让别人因为我的话是有成长的，是有喜乐的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操练的开始哈。好，那么具体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呢？啊，重点来了，首先要讲这个鼓励和肯定的话，能够造就的什么话能够造就人？鼓励的话，肯定的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啊，在被肯定的事情上，他就愿意更加努力的去做啊。这是一个方面啊，就是这个人他被肯定以后，他就更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比如说像小孩子，我们跟他说，哇，你真的很勤快哈，爸爸妈妈叫你做事情你从来没有推迟，一叫就做，哎呀特别好，爸爸妈妈有你特别的开心啊。所以当这个孩子被肯定了以后怎么样，下次你叫他做事情他愿意不愿意啊？他愿意不愿意？他就更加愿意。哎，他觉得我做事情怎么样，会被父母表扬啊？我帮爸爸妈妈做事情，我这个腿脚勤快是好的啊。他越被肯定，他在这方面的优点怎么样，就更加的来发扬出来了。 这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去肯定别人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自己啊里面就更加珍惜这个人。以前我们人有一个趋向，觉得别人为我做都是应该的，就是别人的付出都是应该的。但是当你很认真的去肯定他，说谢谢你孩子，谢谢你哈，你这个哇，爸爸一叫你，你就马上就事情就做特别好。这样讲的好像是讲的孩子，可是我们里面就开始感恩，哎呀，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孩子，哎，真的特别乖啊，真的特别体贴父母，你就更珍惜他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就一，你可以祝福到别人；第二，其实让你自己也感受到那一种的，哎呀，美好，我身边啊有这样的人，真的很幸福，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对方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常常讲造就人的好话。那这个造就人的好话，很具体的一个表现，就是常常说欣赏别人、感谢别人的话语啊。所以我有叫就准备要操练我们的夫妻之间，哎，因为夫妻太熟了啊，不，越是亲密的人怎么样？我们越是要在言语上去肯定对方，去感谢对方。如果你的朋友请你吃一餐的饭，你就很感谢他啊。今天么，哎，你妻子为你煮饭煮了几十年，你为什么不感谢他？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？对我们的家人有这个感恩，让他知道他做的我们都纪念。啊，我跟韩国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一个祷告给我印象就很深。每一次谢饭祷告的时候，除了感谢上帝，他也说怎么样？求神纪念厨房劳碌的双手啊！为什么我们三餐有饭吃？因为厨房有人为我们在劳碌，然后我们觉得祷告一下就有饭了嘛，回家自然而然就有饭吃了嘛。不对，因为厨房有人在为我们劳碌。当你在祷告当中纪念，当你跟他说真的谢谢你很辛苦，哎，这样子的一个表达，让对方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做的有价值是吧？啊，我做的都被纪念了，他也更加的乐意的去做，觉得哎，这也是我能够为这个家庭的付出，我也很高兴啊。但是当丈夫感谢妻子的时候，丈夫其实我刚才说了，你越感谢一个人，你就越珍惜他。哎，也在感谢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哇，真的啊，我的妻子太好了，哎，我这个妻子为我这个家庭真的付出太多了啊，里面对他的感恩、对他的爱、对他的珍惜，怎么更多的被激发出来啊？所以当你讲肯定的话语的时候，不是一方得祝福啊，而是怎么样，双方都得祝福。对方被我感恩以后，哎呀，他里面得到安慰。我感恩对方以后，我里面更爱他了，我里面更加珍惜他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操练家人之间也要常常讲肯定的话语。那这个肯定的话语有一点怎么样，一定要具体，而且要新鲜。比如说你跟你妻子说，哎，我真的谢谢你十年之前为我做过一件事，妻子啊，那我这十年都没为你做事了啊，就是十年前一件事被你纪念了啊。所以感恩的话语要新鲜啊，最好是当天的。哎呀，谢谢你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，哎呀，那个地板你都拖好了啊，孩子这个弄乱了，你都整理，哎呀，你真的辛苦了啊，真的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整洁的家啊，特别的感谢你啊，这个新鲜的妻子，哎，我本来早上起来做得很累，结果丈夫这样一说，哎呀，觉得得安慰了是吧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应该做的。所以，第一要时常的感谢，第二。那新鲜的感觉就是他最近在做的事情，你去看，然后呢就告诉他真的我很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我的生命真的很喜乐，我真的很幸福。当我们的家庭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感恩的时候，哎呀，彼此的爱都被激发出来。那当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，跟朋友相处也是这样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没有人应该爱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人应该帮助你，当人对我们的帮助，我们都告诉他啊，真的很谢谢你，我知道这个不容易，天气很热，哎呀，你还愿意这样为我做啊，真的很感恩，真的，哎呀，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啊在一起，真的，我从你这里得到很多帮，特别谢谢你。哎，当你这个表达感恩的时候，一，我们刚才说的，对方觉得哎你这个人不错，我做的你都纪念。第二，我们自己怎么样，真的就觉得说哎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很幸福，真的是上帝预备，我们就更加的珍惜彼此的友情，阿妹吗？好，所以我刚才说了，感恩的话语会带来双方的祝福。第一，让对方感受到啊他被纪念了。第二，让我们自己里面的爱、感恩、珍惜更多的被激发出来。所以言语真的是有力量的。 言语真的是有力量，可能你对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当你真的去数算他对你的恩情，然后再去告诉他讲出来的时候，哇，你里面就开始对这个人怎么样，有真实的感恩，有真实的那种珍惜。好 ，OK， 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知道哈，就是一个关系呀、啊，不管是夫妻的关系，不管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所有的关系还能够维持没有破裂，说明双方其实都在努力，明白我意思吧？两个人还能走在一起，两个人在还可以聊天啊，还可以那个其实双方都有在努力。如果没有努力的话，可能这关系已经怎么样破裂了。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看到别人在跟我们交往的关系当中他的努力，他的一个付出，然后告诉他啊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做什么什么什么啊，我很感恩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在付出，在什么事上一直付出，特别的谢谢你啊，这样子就让我们的关系是往更美的方向发展啊，不但是造就别人，也是造就自己。所以属灵的原则很有意思啊，你越不愿意舍己哈，然后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你看我付出了多少啊，都是我辛苦，你们都不怎么样怎么的了，哎，你这样讲了，痛快了吗？舒服了吗？没有，你越讲其实越委屈越痛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越是想自我中心，越觉得别人都不理解你，其实你活得越痛苦。可是当我愿意舍己，不再自我中心，更多去感谢别人，肯定别人，纪念别人的付出的时候，反而讲都是讲别人好，讲自然觉得自己特别幸福，哎呦，真的特别幸福，这么多这个亲爱的家人在我的身边，就这么多宝贵的朋友在我的身边，哎，我真的很幸福。所以神叫我们舍己，不是为难我们，而是怎么样祝福我们，阿门吗？而是要释放我们啊，让我们看到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美好啊，真的我是被爱环绕。哎，很多人会觉得我被什么环绕？被麻烦环绕，我被痛苦环绕，我被仇人环绕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常常去怎么样？去感谢别人，去欣赏别人，去肯定别人啊！这个话语是我们怎么样要操练的啊？这个舌头啊，我们就来怎么样讲这样的祝福人的话，造就人的话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在造就人的好话，第一个就是感谢肯定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说和睦的话，和睦的话，甚至说你们的言语啊，要常常带着和气啊，带着和气，就可好像用言调和的。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啊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和气是什么意思？就和平吧啊。我们讲和睦的话，举个例子哈。圣经里面呢讲到雅各不是十二个儿子那便雅悯本来没有出生，那个约瑟呢是第十一个，算是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小的儿子，然后他特别爸爸特别喜欢他，就给他一件什么彩衣。然后十个哥哥啊，看到弟弟有彩衣穿，他们还要到田里面去干活啊，这就特别不高兴。然后圣经讲的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他们就恨这个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哎，很有意思啊，为什么不说和睦的话？妒忌对了，有的人哎呦，最近眼睛大了。哎呀，最近有钱了啊！最近啊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话阴阳怪气，这不是和睦的话，对不对？这其实里面就有妒忌啊，觉得这个人他得了好处，我没有得到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，有这个妒忌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的话出来要带着和气。简单讲，我希望我们讲出来的话对关系是有这个建立性的，而不是拆毁性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要带着和气，你讲一句话，你要想一想，这句话使我的关系是更好呢，还是会更坏？啊，这要讲那个和睦的话，有一些的，带着那种讽刺的啊，带着那个妒忌的啊，带着拆毁的话语怎么样，就不要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，要讲和睦的话啊，那我们跟别人交往的，我们的话是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啊，讲这个和睦的话语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要讲信心的话，讲信心的话。什么叫信心的话呢？啊，有一节圣经可以成为一个原则，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我要照着以色列人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对待他们。”哎，当时以色列人讲的是好话还是坏话？
坏话。
什么话？他们到了加迪斯去窥探迦南地以后，发现了迦南人都很高大，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没有掉了。他说，上帝让我们这么辛苦从埃及出来，又走过这个旷野，原来上帝要带我们去送死。上帝不是要祝福我们，上帝是要害我们。信耶稣没有好处，信耶稣只有痛苦，怎么办？那个已经从埃及都出来了，埃及其实很好啊，在埃及还有肉锅，什么都有。上帝把我们带出来，是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呀、啊。我们的妻子跟孩子一定被掳掠的，我们一定会死在这旷野。哇，他们讲这个怎么样？灰心的话，埋怨的话，讲他的极其可怕的话。哎，我们说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是自己想象的，是自己的害怕，你知道吧？可是他一直讲着，上帝喜欢不喜欢？结果上帝讲了一个很重的话，他们要这样讲，我就这样对待他们。他们说他们会死在旷野，我就让他们死在旷野。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审判啊！那我们讲讲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遇到一点点的事情，我们就开始讲那些很消极、很负面的话语？哎呀，信主也没有用了，是吧？我其实以前没有信主啊，你看我活得还多好，现在信主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大堆的麻烦。上帝说什么？好啊，我就照着你的话来对待你。我们要讲怎么样？信心宣告的话啊！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了。我相信这是死因的幽谷，不是死因，不是死亡，只是死因的幽谷。神会带我走过去了。耶稣死了第三天就复活，是吧？我这么大的难处，好像死亡一样。可是死亡不是我的结局，神一定会给我更美的安排。阿门吗？这叫做信心的话。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？就很负面很消极，比如你跟他说，哎呀，我孩子这一次高考好像不好啊，你平时还一直说你孩子很聪明吗？你要不是说一直为你孩子祷告吗？你看像你这样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孩子没考上，你不是一辈子都毁掉？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有多远要离他多远，是不是这样？正常的都不会啊，神一定有预备了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安排。我们信主，你爱你的孩子，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，没关系的。你讲的是吧？信心的话宣告，能让人家得鼓励，是吧？啊，人家爱我，我最近要投资，还、啊、投资啊，很多人投资都亏了，再投资很难赚，都是讲这种一个消极的一个话语，没有意义，你明白吗？甚至有的人在好事上他都会讲，哎，我孩子考了一百分，那下次考不了一百分怎么办？你孩子是不是高分低能啊？你是不是孩子只是死读书，这个身体都读坏？就是无论什么事情，他都能想到坏的方面啊。那这个不是信心的宣告啊？他说是啊，世界就是这么可怕。对啊，世界很可怕，可是我们有个爱我们的上帝，明白？为什么说信心的宣告？我们不是阿 Q， 我们不是精神胜利法，我们不是说想什么就会怎么，不是。但是我们有上帝，我信上帝爱我，我信上帝在掌管我的人生，我信神给我的安排是最美好的，这个是我喜乐的源泉，阿妹吗？这个是我鼓励人的一个根基，不是像人乞丐讲的好听吗？老板发财，那讲那个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那老板发财是他讲的，他自己都没有发财，他怎么能够让我们发财？可是我相信有上帝，我的宣告不是从我的想法里面出来的，不是从我的好意里面出来。人的好意不能祝福到别人，明白吗？人的想法不能帮助到别人。可是我信上帝的应许，我信神就是爱。所以当我们的宣告、我们的祝福啊，我们给人的一个安慰，真实帮助人的力量不是在我这里，而在我所信的上帝那里。阿门吗？啊，我们借着我们的话语，其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借着我们的话语，把神的荣耀、大能、信实、美好彰显出来，来让人透过我们从神得安慰。所以讲信心的宣告、啊，好像环境是这样，可是神是超越环境的。大家都饥荒、没有粮食的时候，以撒却可以有百倍的收成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大家都。按这个世界看啊，按这个市场衡量来看，可能是不好的。可是如果神祝福你，可以超越一切，阿门吗？啊，可能目前有这样的那样的难处，可是我们相信神借着这种环境是在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度量，承受更大的祝福。当我们不断用信心来宣告，透过信心的眼睛 拒绝魔鬼撒旦给我们一些的害怕惊慌的时候，哎，你的话语出来就带着力量，人家就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就说哎呦，听你这样讲一下好像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哎呀，听你这样讲一下我好像觉得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感谢主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讲这个信心宣告的话语，就把人带到积极里面，更重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阿门吗？我很不喜欢基督徒在一起就彼此诉苦，哎呀，把我们信主人都是苦哈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就是苦哈，哎呀，只有到天堂才有喜乐哈，哎呀，我比你更苦啊，我以前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才苦呢，我的，哎呀，基督徒不是在一起开这个诉苦大会，诉苦大会的焦点还是在自己的身上。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就彼此怎么样数算神的恩典，诉说神的作为啊，让我们因为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大家都有力量起来。所以这次讲到怎么样，要说信心宣告的话语，所以这些都是呢很实际的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都会发生的事情。操练操练，控制我们的舌头啊，让我们能够有虔诚的言语啊，虔诚的言语啊，信主之人有信主之人的样子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你真信耶稣一定有不一样，一定有改变啊，从哪里改变？言语啊，从言语开始来操练来改变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第一，言语必须被约束，是吧？言语必须被约束，它可以被控制，也必须被控制。那怎么控制啊？前面讲理论，第二点讲具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那讲了三个方面，第一呢，要多讲感恩啊，感恩跟肯定的话语啊，就别人为我们做的，别人的优点，别人的好，我们要告诉他啊，因为你告诉他会祝福到他，告诉他也会祝福到自己，让我看到，哎呀，神给我这么好的家人，神给我这么好的弟兄姊妹，神给我这么好的朋友，是吧？我们自己里面也感觉到喜乐啊。那第二呢，我们要讲和睦的话，不要讲那些会破坏关系的话，不要讲那些阴阳怪气的话，伤害感情的话。那第三呢，我们要讲呢信心宣告的话，就是积极的正面的，因为我们有上帝啊，是吧？你不要一直活在惧怕当中，不要去传扬那个惧怕，也不要基督在一起彼此来诉苦，还要比一比谁更苦。我们不是靠我比你更苦，所以你不应该苦，不是在你安慰不了人，你再苦关我什么事？我觉得我的苦就是苦。可是我们把它带到神的荣耀当中的啊，是的，神会托住我，神会补给我，神会拯救我，那才能安慰人啊。啊，比如说一个人感冒了，很难过，你感冒有什么难过的？我上次还肺炎了，哎，你说你肺炎很痛苦，是不是他感冒他就觉得不痛苦了？不会嘛，但是你说我上次肺炎很痛苦，结果祷告神就医治我啊，所以我相信你这感冒祷告神会医治你的，哎，这个才能让人得安慰，是不是？你一直讲我多倒霉，哎呀，你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比你苦多了，我多累多累了，人家就你多累关我什么事？可是我们告诉我这么难这么苦，神一句话我一下就转回了，所以我相信神爱我也爱你，一定能够让你从这个你的痛苦里面转回，哎，这个才是一个信心宣告的话，这才是一个怎么样祝福人安慰人的话。好，感谢主啊，希望我们真的开始操练真信耶稣啊，真的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啊，从我们的言语上开始来操练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爸爸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不但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。